要读的经文有两处，旧约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生命记第5章8到10节，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这是出埃及，下面是生命记第5章8到10节。生命记第5章8到10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是要开始十诫系列的讲道，今天是第二讲。十诫是摩西颁布给他的百姓，是神自己吩咐他们要遵守的诫命。我们知道诫命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经文源读出的两段经文是很类同的。第一段是讲到是神在西乃山颁布的诫命十诫，第二段呢，生命记第5章8节到10节，是摩西向百姓重申十诫的内容。我们可见十诫是上帝向他的百姓所立的盟约、契约，他的百姓有绝对的这样的必要，也有义务来履行这个约。这个约呢，不是法律或者律法，乃是一个盟约。我们上次的第一诫里面已经稍微提到的，我们还没有继续下去以前，我们先做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用你的爱来召集我们。你实在是一位奇妙的主，你何等的伟大，不但你创造伟大，你救赎更伟大。我们来到你面前，经历你自己的实在。今天我们要打开你自己话，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使用你自己的仆人，做你恩典的出口，给他当讲的要有口才讲明你福音的奥秘。求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工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十诫也可以说上帝向神的选民十句话。十诫呢，不是跟他们列祖所立的，是为了今日存活的百姓立的。这就是说，这个约是有永恒的功效与价值，也可以说这个诫命 是给全世界的人所立的，放诸天下皆准。这个约主要的内容我们在十诫里面看到，但是经义乃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上帝。我每逢看十诫的时候，我们会轻轻带过略过了第二十章第一节。二十章第一节呢，其实就是十诫的序言，是非常重要。那里怎么样说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跟他们的关系，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创造者，我是你们的保存跟维护者，我曾是你们的救赎者，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神向他百姓的要求，受领受诫命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不是仍然在埃及为奴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领受这诫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曾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救赎出来的一群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十诫是神制定在古今中外的道德的基础，也是基督教信仰中伦理道德的基本的原则，所以有永存的价值，适用于全人类。刚才我开始讲十诫系列的讲道已经开始，在七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看过第一诫。第一诫是十诫当中的最重要的一诫，可以说第一诫是十诫的基础，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往下去九条诫命的延伸。如果第一诫我们没有遵守，再说下去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一诫是怎么说的？大家一起念好吧。第一诫是怎么样？除，一起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神是不许可，绝不许可他的百姓向他以外的人东西有任何的介入，因此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妒忌的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跪拜，也不可以侍奉。在摩西五经最少有十五次提到不可敬拜偶像，不要跟偶像有任何的接触或者有任何的关系。刚才所念的两段经文，我们清楚看到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自视偶像，不可以膜拜偶像，是神亲自命令的，也亲自传达的。什么是偶像？这里我们看到是用石头、木头、金银铜铁铸造的， 或者是雕刻的出来的东西作为敬拜的对象。因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他当年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常常跟着埃及人做这种雕刻偶像的行业，而且跟他们去敬拜这些用手雕刻的东西，偶像神明的去敬拜。他们不单有做这个行业，因为受他们影响，慢慢也跟着他们去敬拜这些偶像这些神明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的肉体跟本能的脑子里面，在崇拜当中，比如说你来到教会，你坐在这里，你觉得神在这里吗？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空洞。在崇拜当中迫切需要某样东西来帮助你，提醒你看不见的上帝。如果你进到庙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你觉得神就在这里。你如果去天主教的教堂，有很多的圣像，也很圣人的圣徒的像，你以为神在那里。其实这正是诫命所禁止的。神是个灵，不能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他。神是那充满宇宙的道，运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掌管万有，不受人的限制，更不为人所用。凡制造偶像、雕刻菩萨偶像，何种用任何的形式来代表神加以膜拜的，在神看来都是罪，都是神所憎恶的。我们无论用什么借口，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香港立法会某个议员，大家如果来自香港，你都会知道，他自称是基督徒，而且是多代的基督徒。他被选上立法会的议员以后，他言语非常出众，在言语上常常讲一些不合基督徒体统的话，因此开罪了还有不少的人，因此很多人就来找他的把柄来攻击他。结果在他的家里找到了有观音菩萨，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找到了，他说他是多代的很虔诚的基督徒，竟然在他家里找到观音菩萨，所以人就攻击他了。你就问他，你知道十诫第二条是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做基督徒连十诫都不知道？他说我圣经那么多，我怎么能够记得那么多呢？后来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观音菩萨我去旅行的时候买的，我买来是当家里面一个装饰，因为这是中国的文化，我是中国人。他讲来似乎是冠冕堂皇，其实在他信仰的过程当中，是基督徒立场来讲，绝对是神所不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可能我们没有敬拜有形的偶像，你家里没有观音，没有菩萨，没有任何的雕刻的像来加以敬拜。人为什么会 制造、铸造、雕刻偶像呢？大概有两种的形态。第一种，用双手以自己想象，用木头、石头、金器、银器打成的物体的偶像，而把这个偶像放在庙里，让人去膜拜供奉，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心态。崇拜偶像会怎么样呢？我们有圣经的话，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你打开以赛亚书44章，你大声来念啊，大家大声来念，看看这段经文讲什么。44章第10到11节，好，1、2、3，铸造金属，好，以赛亚书44啊，有没有对？第10到11节，10到11节。好，敬拜、铸造金属偶像来敬拜、崇拜的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惊慌蒙羞，在神的面前没有意义。再看耶利米书10章2节，找到一些，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啊。好，我们就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雕刻的偶像，他们是怎么的情况？圣经神好早描绘出来，让我们知道最明显的，在诗篇115篇，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诗篇115篇第4节，我们起来啊。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见，有耳却不能听，有臂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以。第9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好，到这里啊，我们看见上帝在圣经里面描写以偶像是怎么样的，不能够降祸，也不能够降福，也不能赐福。好，第一种心态就是说，用自己手来制造，用自己的心思想象来配合打造成物体的偶像，要人去敬拜或者自己敬拜。第二种，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没有去制造偶像，也没有去膜拜偶像，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心思都有偶像。心思的偶像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中所追求的成功、财富、身份、地位、权力、魅力，无情中就当成偶像，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是的，弟兄姊妹，你信主那一天，已经把你的家里面的偶像，所谓神主牌都拿掉了，没有问题。但是有形的除掉，但是我们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偶像的存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切慕的、追求的所谓成功、财富、身份等等，我们追求这些没有错，但追求过了就把它变成偶像，放在你心思里面，没有把神放在第一。比方说现在的物质主义，最易透过各样的媒体影响人的生活方式，驱动人去追逐那种生活的无形力量。凡是叫我们的心远离神、基督，以那种东西追求的来代替基督地位的，就是偶像。你心中你自己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举一个例，他说你们要致死你身体上的、地上的肢体。那里举出很多的例子哈，他说譬如说淫乱、邪情、恶欲，当中提到贪婪，就贪心。他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他特别提到贪婪跟与拜偶像一样。从心理角度来看，偶像就是从神那里，你以为从他那里会得到你想要的身份、地位、财富。美国的电影有 洛奇，那个主角就是也是 Rocky， 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要坚持到底，他要努力迈向目标，他目标就是成就成功，因为只有成就成功他才有安全感。如果在他的生命中一旦拥有他要追求的成功成就，那个时候他一生就安枕无忧了。弟兄姐妹，什么东西你现在还继续要再追求的？你觉得信了耶稣还不够，耶稣不是最重要，如果有那些的成功、那些的财富，就让我一生更加的安全。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也成为你的在拜偶像的事上成为你的罪。我举一些例子吧。我们在信主以后，多多少少我们也会经历到拜偶像、偶像来缠身这件事情。譬如说礼拜天早上，我们澡堂9点多的时候你要起来参加聚会，10点45分你要来教会参加崇拜。在你平常礼拜天周末是晚得很晚起不来，每一天礼拜天早晨你赖床， 赖床就是懒得起来去礼拜，那懒惰就是你的偶像。比如说你认为赚钱最重要，为了赚钱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回来聚会，忙得没有时间去服侍上帝，这个忙就成为你的偶像。比如说我们过于忙网络的游戏，花大笔的钱在收集各样的收藏品，以致到你没有多余的精力，多余的钱财可以奉献在神的耶稣的脚前，那沉溺就是你的偶像。各位弟兄姐妹，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有一个巧妙，也可以说有个洞，人心中有个大洞，是神创造的时候放在人的心里。这个洞呢很巧妙的，这个洞是多大的，任何东西摆在里面都是空洞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追求成功、追求财富有尽头的一天。什么时候够呢？没有人说会对你说我已经够了，我一栋房本来是很够的了，后来感谢神为我预备，刚刚好有很 巧妙的时间，神为我又有多一栋，够吗？你一定说还不够。三栋房够不够？如果对我来现在来讲很够了，我只有一栋，两栋都多余的了，但是到了你有两栋时还会觉得是不够。人心是没有满足的，这就是你心中有个洞，这个洞全世界归你所有还是不满足的。但是感谢上帝，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的神比我们的心更大，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更大。当神造这个大洞，这个洞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任何东西塞进里面都还是空空如也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所敬拜所服侍这位神，他比我们的心更大。只要他进到你里面，充满你的心已经满足了。难怪保罗说，我以前所追求的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认识耶稣，把这些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以前一直追求追求，也不外是要成功，也不过是他的权力、他的名誉、他的地位，一旦到手他仍然还是很空洞。感谢神，当他认识耶稣、得着耶稣、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啊，原来他如获珍宝，他在基督里面满足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要去敬拜那些偶像，更不要去侍奉他，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我们看见看看啊，最后敬拜偶像、雕刻、侍奉偶像有什么后果呢？好，我们看第，我们是单单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 我们第五节下半节啊，好，我们第五节一起来念：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主，直到爱我、守我约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万代。好，这里就讲到啊，敬拜如果雕刻侍奉偶像的后果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上帝是什么？因为我是你们的神。为什么不要去敬拜雕刻侍奉偶像呢？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就是说我是一个看不见高深莫测的灵，所以用什么有形的东西来敬拜侍奉的都不可以。即使别的民族拜各样的神像，你们也不能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是已经与我立约的，你已经拣选我为你们唯一独一的主，你们是我的子民，所以你必须按照我的典章来侍奉敬拜他。为什么不可以敬拜？因为上帝是你的上帝，他是你的救主。第二，神说我是忌邪的神，神的威严可畏的，神密切关注他的儿女们的行为，时刻在看看我们有没有背离他。正如一个父亲对儿女必须对父母孝敬忠诚，也正如一位丈夫也要求他的妻子对他绝对的忠诚，何况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对我们要绝对向他忠诚。如果不然的话，这里说我是忌邪的神，我是你的神，是忌邪的。忌邪什么意思呢？就是妒忌的神，嫉妒的神。如果我们没有对他忠诚，他对他的儿女有施以惩罚。我们对神在信仰上对他不忠，我们必会招致上帝的刑罚。第三，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凡是恨神的，不遵行神诫命的，不向他忠诚的，神要追讨他的罪。神是公义神，绝对公义。例如神成为伊利行恶的缘故，他的犯罪，他的子孙都受连累，受惩罚，连及他的后代。耶罗波安也曾因为他的犯罪殃及所有他的后人，而被剪除。神是绝对是公义的，不能以有罪为无罪。来感谢神。第三方面，恨我的，我必追讨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感谢神，神不但是绝对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主，是慈爱的主。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 施慈爱直到千代。人类自从始祖堕落犯罪以后，没有人完全的爱神，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没有人能够因为律法守诫命而得救而称义。既然颁布律法的并不是人要借着守律法而得救而称义，因此神有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施向我们所施的恩典，奇妙的恩典跟怜悯，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之约，就是旧约的救赎的恩典之约。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向我们施慈爱，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我们遵守了十诫，我们就能得救，不是。神为我们立了有恩典之约，在我们人不能的时候，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既然知道神明明地告诉我们不可雕刻偶像，不可敬拜偶像，也不可侍奉偶像。你家中有偶像吗？我向大家发出这个问题。可能基督徒信主以后，家里面仍然摆放偶像的，靠着神的恩典知道敬拜偶像是神所禁止的，是神所憎恶的，也不能讨神喜悦的。或者说你心里面外面没有偶像，有形的偶像，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心中有没有无形的偶像？什么是你无形的偶像？你知道那样东西是你爱他的追逐的比爱神更多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的偶像？有些你手机也可以成为你偶像，你儿女也可能成为你偶像。当我们要提到属灵的事，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但当我们谈到我们儿女的时候，哇，真是眉飞色舞啊！很多的话题可以讲，来讲到神的上帝的事情，属灵的事，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了。这些也可能成为的偶像。相信上帝圣言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爱神，我们还明目张胆的违背上帝的命令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我愿意靠着上帝恩典向大家提出有三点做一个结束。第一，不可敬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侍奉偶像，你要专一的侍奉上帝，遵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他。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热心侍奉上帝，你就没有心思意念去想到就服侍那些偶像。第二，你要全心全意的用心灵诚实 来服侍他。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敬拜他。十诫大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你喜爱上帝，敬拜上帝，喜爱他的话语，你就一心不会两用，你爱上帝就不会爱偶像，你敬拜上帝不会敬拜偶像。弟兄姐妹，两者这上帝跟偶像在你心中的分量有多大呢？当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的时候，你重量就放在上帝那里，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思意念去爱那些偶像。第三，要根除绝对的弃绝偶像。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我们不要靠近。有时候偶像也会隐藏着一些的神明神灵啊邪灵在里面的，我们绝对不要去靠近。我记得有次我去舟山群岛参观的时候，那个带我去舟山群岛的司机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参观一下那个很有名的那叫什么什么地方我忘了啊，舟山群岛一个很大的庙啊，很大的庙啊，世界出名，他说要不去看。我说没有必要。是的，当一个文物的欣赏，我说也没有必要。弟兄姐妹，凡是有邪灵的地方，我们尽量远避，免得在这个世上有份。好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跟他们发生关系，就使自己受连累。所以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免得跟他们有发生有任何的关系，有任何的连带的关系，使我们受亏损。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谨记上帝的话。他是我们的神，他要求我们不要敬拜侍奉偶像，我们要单一的专专的来服侍上帝。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不要雕刻敬拜侍奉偶像，因为他也是人手所做的，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但是感谢上帝，你高高在上，你是在天上的主，你造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个敬拜你的心，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以外。在天除你以外，我们还有谁呢？在地除你以外，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今天不敬拜你，不爱你，不侍奉你，还侍奉谁呢？保守我们，让我们跟你关系建立密切的不分离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每天经历神的同在。主，我感谢你给我们以上一段敬拜的时间，用诗歌，用神的话彼此鼓励，求圣灵继续工作， 赐福我们教会，让大家都有一个饥渴慕义愿意跟随你侍奉你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